双天官寇准对八王说，我能叫杨六郎起死复生，但有一样，您跟我到杨府去，您得听我的，我叫您怎么说您就怎么说，我叫您哭您就哭，我叫您走您就走，不叫您走你别动，都听我的，六郎才能复活。八王说，只要我妹夫能活，你叫我怎么地我就怎么地。那好，咱们奔天伯杨府去。双天官寇准、胡丕简、八王爷三个人也没带家人，出了南庆宫，上马直奔天伯杨府。到了杨府门前一看，门洞呢挂着一对白纱灯，上边写个孝字，房檐下挑着纸幡，随风摆动，村凳上坐着两个家人，身穿重孝。寇准三个人刚一下马，家人看见了要往里送信儿，寇准摆了摆手，用不着，四方在地没那么多礼节，我们自己进去吧。家人说，哎呀，寇大人那不合适吧，我们还是给郡主送个信儿，不用你躲罪，我们自己有腿，要你报信儿吗？他这一瞪眼睛，家人吓得没敢动。几个人进了府门，哎，迎面正碰见杨凯峰。凯峰一看见八王和寇准来了，乐了，哟，八王千岁来了，你好啊，寇大人，双王爷也挺好吧，怎么都一块儿来了？我给郡主送个信儿去。寇准一想，不知道六郎是真死假死，我看其中有假，但是不敢叫准，我好好盘问盘问。我说，沛峰啊，你想别忙送信儿，你是从羌笛回来帮兵的，一路上阿玛劳娃辛苦了。
没什么辛苦的，这不算什么。
老太君给没给家里带封信回来呀？
带了，一共两封，一封不是给你了吗？另一封啊给郡主了。
那郡主驾着信说什么没有？
什么也没说呀。
那信里给没给杨六郎带个猴啊？
哟，我也没看着，那谁知道啊。八王心的话，老心儿，哎，你是套话呢，沛峰缺心眼儿，非叫他绕住不可。
我说，沛峰啊，六郎在府里了没有啊？
在呀。
八王一听挺乐，哟，果然我妹夫没死啊。我说，沛峰，我玉妹帐在哪里
啊？在灵棚的棺材里呢，你去吧。
八王听了这个气呀，心的话，老心儿，哎，你老觉得自己心眼多，我看呢，这回你要输。
杨凯峰冲着里边喊了一嗓子，我来人呐，快给六夫人送个信儿，天官大人到，八王爷也到了。
功夫不大，柴郡主领着两个儿子出来迎接，郡主一身的重孝，领着宗宝、宗冕，这两个孩子也是头戴麻冠，身穿孝袍，腰系麻绳，小靴子全用白布蒙的。八王想，六郎要没死，能叫老婆孩子都穿孝吗？多丧气呀、啊！
老心儿，哎，我上当了，你这是成心折腾我呢。
他看见这孤儿寡母，八王心里不好受啊。玉妹呀、啊，听说我妹夫亡灵回京好几天了，朝中事太多，也没来看看。今天我和寇大人、双王胡丕简来给妹夫调剂调剂。柴郡主看见这三个人，吃了一惊，愣磕磕的犯合计，他们怎么一块儿来了呢？我得小心。想到这儿，郡主给八王行礼，王兄，朝中公事太忙，还麻烦您过府吊孝。
玉妹呀、啊，我哪能不看看呢？家中还有什么事儿要办的吗？只管吱声，可叫天官大人帮忙。
寇准说，对了，有什么事你就找我吧。哎，也没什么事，太君不在家，可多亏有杨红跑前跑后的照顾着，都安排妥当了，没什么事儿了，谢谢你们的关心吧，只是你们来有些慢待，请原谅。
寇准说， 这不算什么，咱们是自家人，别客气。咱主要是康舅妈来了，来吧，领我们和他见一面吧。郡主想，老心说话怎么这么不顺耳呢？快打发他们走就得了。想到这儿，冲八王说：“王兄，郡马是您妹夫，你为大，他为小，我看不用调剂，就算了吧。”没等八王吱声，寇准说话了：“死者为大，哪能不看看呢？来来来，我给带到，咱们奔灵棚去。”寇准心想：“郡主哎，郡主哎，冲你不乐意叫我们到灵棚调剂，就证明这里有毛病，我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。”他头一个奔灵棚，八王抱起小外甥冬勉，直掉眼泪，在后边跟着。灵棚啊，搭下二道院，炉席蒙顶，上边用青布罩着，在外边有一副对联，上联写青是山，绿是水，无人照看，下联配乐泪花，露泪流，乐泪伤情，横批写着四个字，呜呼哀哉，还扎了不少的画活，有金童扛着黄幡，玉女拿着宝盖，还有金库银库，纸糊的跟真的一样。灵棚的当中啊，是花头的柏木棺材，柏木棺材前边是供桌，上边摆着供果，当中有照尸的灯，烧纸盆子里纸灰多老厚，裴灵的两个家人眼睛哭得通红啊，一看八王来了，连忙跪倒磕头，迎接王家千岁，快都起来吧。八王一摆手，见两个人起来，八王千岁看着棺材，鼻子一酸，哭了，怎么这叫亲丧啊，能不难过吗？家人杨红过来拿过纸马香客，八王点着了香，拜了又拜，把香插上，看着棺椁是放声痛哭啊。杨君马，我的好妹夫，这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想不到你年轻轻的中途夭亡，你这一走，扔下我玉妹孤儿寡母，依靠何人？我那小外甥尚未成人，老太君年迈苍苍，你好狠心呐！你只顾口眼一闭，扔下就不管了，叫本王追悔心情忆旧亲，怎能忘？你我同桌共饮，谈论国政民情，怎能忘花间月下你我焉师作赋，怎能忘金沙滩你为国立战功，怎能忘血战两狼山状告潘仁美，怎能忘传玉状为国出奸告倒潘洪，恨恨万岁不明真假，不辨忠奸，将妹夫充军发配，致使你身染重病，一命孤一。回之回，早知现在，何必叫你出京呢？那八王一边哭一边数落，一边数落一边哭，只哭得肝肠寸断，铁石人闻也伤心，吓得宗保宗勉是又哭又喊，柴郡主拿着手帕一个劲儿的擦眼睛，疼了个胡皮脸，也大放悲声：“六哥呀，六哥，你怎么死得这么早啊？我的枪法还没学完呢。”胡皮脸一边哭六郎，一边暗骂老心儿：“老西子，你缺八辈得了，你看人死了，你愣说没死，还说能救活，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、哎，把八王都快哭死了，你等着，等明天回去，我非叫八王用金简把你拍扁了不可。”哪知寇老心儿啊，一个眼泪疙瘩都没掉，他看看棺材，瞧瞧孩子，再看看柴郡主，柴郡主在一旁陪灵，掏着手帕擦着眼睛，因为只要有人吊孝，本宅人就得陪着， 宗宝、宗勉跪在妈妈的身后是连哭带叫，哭有时候了，老心儿也不劝。胡皮简有点心疼了，怕把八王哭坏了，想劝一劝。他刚想吱声，寇准冲着他摆摆手，那意思别劝，叫他们哭。老杨红进来了，
王家千岁呀，别哭了，人死了死了，保重贵体要紧，快起来吧。
八王站起来，有人给搬个凳坐下。他抬头看看寇准，意思我妹夫活了没有。寇准冲他摇摇头，然后轻声的说，还得哭啊。八王一看，哦，没哭活还得哭，那哭吧。柴郡主赔不起了，站起来相劝，
皇兄别难过了，我都想开了，哭也不能把人哭活，您回南庆宫休息去吧。
八王连哭带数落，口干舌燥，他想走，用眼睛看看寇准，那意思咱们走不走啊。寇准摇摇头，忙什么呀，我还没给六郎磕个头呢，等一会儿再走吧。八王一看他不让走，只可说，
啊，玉妹，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妹夫，坐会儿再走。
这事儿寇准过来了，点着了香，做了个揖，把香插上，一撩袍襟，他跪下了。
哎，我说杨舅妈呀，老心儿给你掉下来了。我说杨舅妈，咱俩可有缘的，我当这个官儿可感谢你。
你状高胖人没，没人敢审问这个案子，才把我从下口间调来。如今我当上双天官，你都死了，
干什么要死啊？活着多有趣儿啊！
啊，杨舅妈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佘太君和各位少夫人前敌被困，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朝里又没有人出征，眼看你老娘可要亡了，你就忍心看着不管？眼看着宋朝的江山破碎，国家灭亡。常言说，家贫知孝子，国难享忠诚。现在可看你的时候了，你干嘛在里边躺着啊？那里怪憋屈的。我说你快出来得了。来吧，你出来吧。说着他上前啪啪啪打棺材，然后伸手要打开棺材盖，可把郡主吓坏了。
啊，寇大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郡主，我不干什么，我要把舅妈劝活，打开棺材叫他出来溜达溜达。哎呀，寇大人，我家这样死丧在地，你怎么还开玩笑呢？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呢？别人活不了，杨舅妈有灵验，一会儿他就出来喽。
你说他说的吓人不吧？八王狠狠的瞪他一眼，哼，老心儿不会说人话。
八王说，愚昧呀，妹夫亡灵什么时候入土呢？
停七天就入土。
哦，兄妹俩闹上了。寇准不理这个茬，心里合计，
哎呀，这灵堂搭的可怪像样的，倒是真死假死呢？要是活着能在什么地方呢？
小孩嘴里掏实话，我问问宗宝、宗勉。想到这儿，他绕过去把二孩子宗勉抱起来了。宗勉才五岁。
我说宗勉呐，你认识不认识我？
认识。
那就好。你想你奶奶不？
想。
想你姑姑不？
也想。
想你爸爸不？
更想。
你爸爸挺好啊。
挺好。
柴郡主在一旁听见孩子说这话，吓得连忙把孩子抢过来，照屁股啪啪就给两巴掌。
你这个孩子怎么什么也不懂啊？啊，你爹都死了，好什么好？
吓着孩子哇哇直哭。
寇准心的话，这一打就有假，过会儿我准叫六郎复活。
郡主盼他们三个人快走，要依八王和胡皮险早走了，就是老心儿偏不走。都到吃晚饭的时候了，郡主说，
王兄啊，我这死丧在地，家里什么也没有，也不留你在这儿了，请您回宫中休息去吧。八王说，
好好。寇准说，忙什么，都到了吃饭的时候，还叫我们走，你还差一顿饭是怎么的？
哎呀，我都不是不留，没什么好吃的，素菜素饭。
八王说，不用了，我们不饿。
寇准说，怎么不吃啊？
我都哭饿了，吃吃。
八王瞪他一眼，心的话，你怎么那么馋呢？
双王小声的告诉八王，
王家千岁，临来时候您可说了啊，听他的，你不听他的，那个打赌就没用了，可便宜扣准了，后到明天他就算输。
哦，对，
八王这才想起来，对，我再听他一回。
好，玉妹就在这吃。
郡主见这三个人嘀嘀咕咕的，忙说，那你们就请到厅中去用饭吧。
寇准说，不用了，我们要在守灵三天。
八王听了一咧嘴，老心儿，哎，你损吧，在守三天三宿，我守得起吗？郡主怎么劝寇准也不走，八王就不敢动。郡主没办法，叫家人给准备一桌酒席，就在棺材前边搭了个桌子，三个人团团围坐，说是素菜素饭，能给八王做素的吗？就是菜的样少点而已。郡主领着孩子告辞走了，寇准给八王和双王买上一杯酒，自己也倒上一杯。
我说，咱们三个人在这痛痛快快的喝一顿吧。
八王说，我的心可没你敞亮，我的妹夫都死了，我来这跟你痛快喝酒啊？我说你安的什么心，
我不是给你救活杨六郎吗？一会儿杨六郎就能出来，
要出不来我告诉你要你命。
那好，来来来，先喝一杯。
寇准端起酒杯来，滋溜喝了一口，拿起筷子挑了块肉，嘣扔嘴里了。
你看他吃的这个香啊。我说，王家千岁，我来块肥的，这瘦的归你了啊。
八王心的话，你可真是不知死的鬼，现在什么时候，老太君被困，六郎死丧在地，朝廷派不出二路元帅到这喝酒吃肉啊。
又一想，不吃白不吃啊，我也饿了，这折腾半天了，干脆我也喝一点吧。
八王端起酒杯来刚要喝，寇老心儿冒坏，他故意的把筷子一放，打了嗨声。
我说，杨舅妈呀，你死得太苦了。
就这一句话，八王堵心吃不下去了，把这筷子又放下了。胡佩简也没法吃，老仙一看他们都不吃啊，那好，我再吃几口。
那两个人谁也没吃没喝，唯独寇准吃得杠香。
掌灯的时候，寇准一想，我得把杨府的家人打发走好办事儿。
我说，你们大伙都忙活一天了，都下去歇着去吧。
不不不，郡主让我们陪你们，
用不着，都睡去吧。
家人全走了。八王说，寇准呐，你可都看见了，我妹夫到底是真死是假死，那个打赌还算不算？
怎么不算啊？六郎死没死你不要问我，问问棺材就行了。
什么？问棺材？里边能搭话，
你等着。
寇准站起身来，照着棺材啪啪啪敲了几下。
双说，你干什么？
这叫抬棺问墓，听听里边有人没？
抬棺问墓，死人还能答应？
我没有说死人能答应啊，我这一拍听听声音，如果是啪啪的，说明里边有人；要是咚咚的，是空声，这就说明里边没有人。你听着声音发空，杨六郎没在里边。
八王这个气呀，寇准呐，六郎没在棺材里，那你说在哪呢？
那我现在还不知道，慢慢找呗。
你凭什么说六郎是假死没死？
我说王家强说呀，您忘了吗？
当初杨七郎被庞仁美害死，死尸找回来的时候进京城，老太君可没叫进府里呀、啊，说是外丧不能进家。杨六郎也是死在外边，也算外丧，怎么就进府了呢？其中定有毛病。你呀，你老有话说，等到天亮找不着六郎，我要你脑袋。
我也没和你赌脑袋呀，凭什么要我命？
谁让你折腾我了啊？叫我在这坐一宿，连哭带喊，我明天找你算账。
你不要着急，困了你就睡，有事我叫你们。不过在头睡前还得哭一回。
什么？还得哭？
可不还得哭怎么的？这叫想不像作鼻成样，娘的郡主生疑心啊。
那你说六郎要没死，我哭得出来吗？
怎么哭不出来？哭不出来杨六郎可也活不了啊。
哎，哭吧。八王又数落一番，直到二更天，可实在支持不住了。长这么大八王也没受过这罪啊，趴在桌上睡着了。双王胡皮简是个小孩，叫也多呀，坐那块直打盹，一会儿趴在桌面上也睡了，只剩下寇准没睡。心说要根据我看，六郎不像真死，可是找不着就怪了，能在什么地方呢？他趴在桌上闭着眼睛合计事儿，突然就在灵棚的外边传了一阵沙沙的脚步声。寇准没抬头，趴在桌上牵个缝儿往门口偷看。突然灵棚外来了一个人，往灵棚里一探头，又把脑袋缩回去了。寇准没看清楚脸面，过了一阵儿，脚步声唰唰唰渐远了。寇准一想，八头的人是谁呢？反正好事不被人，被人没好事，我得看看他到底是谁。寇准悄悄的站起来，出了灵棚，将身形影在旁边，往前边观看。一看前边没人，刚才那个人影奔后宅去了。寇准借着月光仔细看，前面这人是个女的，穿了一身白色的校服，胳膊上挎个筐。
能是谁呢？沈公半夜这个人挎个筐上哪里去？
不光上哪，我跟着。寇准悄悄的跟在了身后，前面这个人还回头回脑的看。寇准在后边一走，必然有点动静，他猛然一回头，把寇准吓得连忙蹲在墙根底下，心一个劲儿跳。前边这人没发现什么，然后扭头加快了脚步，穿宅过院，还往后走。寇准怕追丢了，脚下加快，唰唰唰唰。他穿的是厚底官靴，走到不得劲儿，脚步又沉，呲喽一下子脚下发出了声音。前边的人听见了，慌忙止住了脚步，扭头观看，哇的一声，谁？吓得寇准呢，呲喽就趴到地下了，一动不敢动，把前边的人也吓了一跳。哟，这吓死我了，我怎么觉得有人跟着我呢？哎，这两天上火，大概耳朵不好使。没人。
谁呀？谁在后边？
寇准一动不动，大气儿不敢哈，一听声音听出来了，哟，这不是柴郡主吗？柴郡主深更半夜干什么去呢？啊，找六郎去了。这可太好了，我得跟着。可我这血丝不得劲，直出动静，这可得怎么办呢？干脆扒下来得了。寇准坐在地下，把两只靴子扒下来，靴子带系在一块，往肩头一搭，两只靴子前边一只，后边一只，袍襟一掖，在后边是紧紧追赶。他光着袜底儿走，下边直硌脚啊，走慢了怕把人追丢了，走快了怕被人知道，
高抬脚，轻落步，捏足前踪，累打通身是汗，连乌纱帽都歪了，脚也扎伤了，直奔后花园。寇准飞靴访忠良，传为千古佳话。等进了后花园，一直奔蒲梅架下。蒲梅架下的里边有个小花房，柴郡主止住了脚步，往四下看看，见周围没人，静悄悄的，取出钥匙，嘎噔打开头道门，随后倒下的台阶往里走，里边黑咕隆咚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寇准急忙闪身，蹲在蒲梅架下摘耳细听。柴郡主到下边，来到二道门，轻轻的叩门，就听郡主说：“郡马开门，郡马开门。”寇准在蒲梅架下听得真真的，哦，闹了半天，杨六郎在这儿呢，太好了。神不大，就听里边有人搭茬：“
谁？
是我，给你送饭来了。”“
是郡主啊，
你怎么才来呢？把我饿坏了，两顿我都没吃了。”“
嗨，你还吃饭呢？都出事了，快把门开开吧。”就听开门的声音，紧跟着郡主说：“
我早就想来，不敢来，出事了。寇准八王双王到咱家来了，还说要守灵三天三夜，到现在还没走呢。”“
郡主，那可坏了，是不是叫寇准发现什么破绽了？你一来把他领来可怎么办？”“
没事，我到灵棚看了，他们都睡着了，我才来的。你得了吧，你快走吧。”“
嗨，我给你送信来了，老娘来信了。”“
哦，娘在前敌怎么样？”“
哎，也是我着急，忘把信带来了。你等着，我给你取去。”“
算了，别取了，我怕寇准跟来，你快回去。”
寇准一听，哎，太好了，我赶紧给八王送信去。寇准离开了蒲梅架，处理的后花园，撒脚如飞，来到了前边，到灵堂这推八王：“王家将军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！我说杨舅妈他活了。”“
啊！”
八王醒了，睁眼一看寇准，差点气乐了。一看寇准这个狼狈呀，肩头搭着靴子，乌纱帽的刺儿，前边一个，后边一个，脸上除了汗就是泥。我说你这是怎么了？走吗？快跟我走吧，杨六郎他活了。
在哪？你跟我走。
说完，君臣两个一前一后来到后花园，到了蒲梅架下，他叫八王等着，然后他推门就进去了。因为郡主回去取书信去了，门没锁，来到二道门这，寇准把鼻子一捏，轻轻的叩门：“
郡马，郡马，开门，我又回来了。”“
哦，郡主，你又回来作甚？”“
嗯，我想你，你快开门吧。”“
八王心的话，寇准，那你真缺德，可真糟践我妹妹。”就听门哗楞一响，寇准往前一进身：“哎呀，舅妈，我看你往哪里走？”上前抱住杨